为什么呢？到学校去一定会认识很多同学，也会认识许多教授。每一个人讲的东西不一样啊，见解不相同啊，方向不一样啊，所以你要是学多了你就学乱掉了啊。所以方先生禁止我啊，不给学生接近，也不给教授接触啊，专门亲近他一个人，他把我的时间全部占用了。在当时我们不晓得，事后才知道他用心良苦啊！啊，真的想帮助我啊！我的时间全部被他占据了啊，就只有听他一个人的啊。他给我指出一条道路啊！啊，接触到佛法之后。也算是很幸运啊，在佛法讲的是有缘分啊。我接触佛法大概一个月就认识张家大师，也是跟他一个人啊，星期假日的时候就到他啊。他教我呢就一个学生，方宗伟先生教我也是一个学生啊，在他家的小客厅小圆桌上啊，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的，他很耐心地教我啊。张家大师也是如此啊。啊，我跟张家大师三年，这个时间长了，佛法修学根基是从那里奠定下来的。以后十年跟李炳老是学讲台上的表演啊，讲台上表演这一套本事。说实在话，我跟李老师一个星期就学会了啊。你们现在所读的这个内典讲座之研究讲演书啊，我一个星期就学会学到了。可是不会表演啊，因为这个没办法教的，活的嘛啊。所以我听经跟一般人听经不一样啊，我听进去这一段经文，如果是我上台是怎么个讲法，哎，他在台上怎么讲法，我要在这里做比较啊，哪些地方我不如人家，哎，哪些地方我也可以能比得上老师啊。老师在台中讲经一个星期一次，我是这样学习的啊，绝不是听他了怎么讲的，那怎么讲的时候我也会讲嘛啊，他怎么样运用的啊，这一套方法也是李老师给我启示的啊。谚语里面所谓的会学的学门道啊，不会学的学热闹啊。所以你听经写笔记写的什么，将来照着这个笔记讲，那是学热闹 啊要学门道啊。所以他指示我啊，学经教最重要的是教理啊，教理要是通达了，一切都通达了。这个神思啊，是一经通一切经通啊，上根的人才能办到的啊。我们不是正根先做不到的啊，不得已而求其次，求教义啊。义呢也是理，但是范围缩小了，一个宗派啊，某一些这些类似的经典，你学一部啊也能够通达相当的一个面积，决定不能说学一部经会一部经呢，那这个是没法子教的啊。正所谓是文以知识啊， 老师才愿意教你，才会把全部的心血付给你。啊，你能够触类旁通啊！啊，绝对不是教一样学会一样，啊，这个太呆板，太呆板了。这是你一生能学多少？啊，所学的全是死的，啊，全是别人。佛法讲开悟啊，悟性啊，这个触类旁通，通就是开悟啊，悟有大小啊，所以我在李老师麾下十年，就是接受这种训练啊，这个训练老师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同学都不知道。同学不知道，好啊，我们平安呢、啊。同学知道了，恐怕麻烦就来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嫉妒障碍。啊，会对老师起怀疑，老师有偏心。啊，为什么教你不教我？啊，想尽方法要把我挤出去，这都在所不免。啊，我对于老师感恩。老师用的方法善巧方便啊！啊，处处啊都维护到安全啊，所以头一个我们要培养好学、亲近善知识，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世间什么最可贵呢？时间最可贵，一寸光阴一寸金啊。寸金难买寸光阴呐、啊，光阴太宝贵呀、啊！啊，谁能够抓住光阴？我们佛法里讲时机因缘，谁就成就了。浪费光阴的人，决定不能成就。啊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，什么都可以舍掉放弃。光阴要抓住啊，决定不能让光阴空过啊！事出世间成功的人物，秘诀没有别的，就是会抓住光阴，抓住机会啊！在佛家讲时节因缘啊，这是走向成功之道的秘诀啊！我们念佛要求生净土，心里头念念阿弥陀才行啊，也是把这个时光抓得牢牢的啊，哪有时间去打妄想啊？哪有时间去想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？不可能啊！别人要陷害我们、侮辱我们，随他去吧。我没有时间去应付他，把这个时间拿来念阿弥陀佛。我们要有时间去应付这些拉拉杂杂事情，我们就错了。把正事放在一边去办那些不重要的事情，正事是念佛求生净土啊！世间所有一切都不是重要的事情，不是重要事情随缘做就好，随缘还是帮助众生归佛啊！这叫真随缘。如果随缘当中不是引导众生入佛，那个随缘也不值得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菩萨于我之见，所有一切作为无疑不是帮助众生认识佛法，明了佛法，修学佛法， 正得佛法，这就行菩萨道啊。啊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啊，如此而已啊。啊，为众生才是真正为自己。啊，所以第三句讲清净善知识干什么呢？啊，恭敬供养听闻法。啊，这三句恭敬是信德的流露，品德的修养啊。啊，如佛完全一致。诸位打开礼记，啊，这儒家教学的，啊，礼记去礼第一句话说，去礼曰无不敬。在佛法里面，你们常常在仪轨里面的一切恭敬，无不敬就是一切恭敬的。啊，普贤十愿第一愿礼敬诸佛。你看看世出世间的圣人，啊，教人从哪里教起啊？就从这儿教起。啊，以真诚恭敬心处事待人久，从这里做起啊，起步啊。啊，这一点没有学到，没有学会，其他的全部落空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讲学佛功夫不得力，不得力的原因在哪里？就在这里。啊，印光大师的文钞里讲得好啊，有人问他，啊，学佛有没有什么秘诀？啊，印光大师的大佛很好啊，啊，印光大师说有，沉浸就是学佛的秘诀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。啊，我跟诸位同学说，我过去亲近这些老师，那个时候是我物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。啊，我的工作一个月能够拿到的钱，在当时，啊，台湾的钱的时候，大概只是100块到150块的样子，啊，没有超过150块，生活那么困难了。我亲近这些善知识，这些老师，我对他在物质上的供养一丝毫都没有。我一分钱的供养能力都没有，他们了解，他们都知道。啊，穷学生啊，苦学生啊，啊，他们热心教导我。啊，在张家大师那个地方，啊，差不多星期假日，啊，我10点钟到他那个地方，也就是9点半到他那里。啊，他给我谈话大概1.5小时到2小时，啊，有的时候高起兴起来说话说长了，啊，中午留我吃饭呢，啊，我在他那还吃了不少顿呢，啊。啊，我没有东西供养他，他来供养我。啊，跟李老师10年也是如此啊。李老师反过来照顾我，啊，吃的东西穿的东西常常送给我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沉浸，我们对老师的供养就是沉浸，啊，接受老师的教诲，相信老师的教诲，认真努力去做，只有做出来 报答老师。啊，至于到以后出家到处讲经，啊，这个供养多了，啊，多了呢，我就会供养老师了。啊，所以老师晚年我照顾他。啊，有能力我一定报答。啊，现在老师不在了。啊，方老师过世，师母还在世。啊，他的生活起居我找不到。啊，那时候我有点能力找不到。啊，一直把他送走。啊，他是安徽桐城人。啊，是方苞的后裔，在大陆上桐城派，他是桐城派的子孙的。啊，我为了报答他。在桐城最高的学府是中学，桐城中学，我在那里送了100台电脑，啊，建立一个东梅电脑教室，啊，纪念方老师。啊，所以我们做学生呢，不能忘记老师的恩德。啊，我们教室上都供养老师的遗像，如同老师跟我们在一起一样啊！你说我们这个心多清洁啊，多美满呢！啊，这是师承的，我的东西从哪来？他们传授给我的。啊，这是四个老师。夏连珠老师没有见过面，私塾弟子啊，我们接收他的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啊，将这个汇集本发扬光大，不忘他老人家汇集的功德。所以说知恩报恩啊，恭敬供养，供养尽心尽力，没有力的时候尽心，有力量的时候要尽力啊。张家大师他的教区是内蒙啊，我一定会在内蒙大学给他做一个纪念馆啊，内蒙大学也很高兴啊，我这个讯息传达到那里啊，纪念张家大师啊。我收藏的这些图书实在讲很想送到大陆这些纪念馆当中啊去陈列，这么多东西啊，进到中国大陆要批文啊，没有批文进不去啊。啊，如果是顺利进去的话，我早就进送进去了。啊，所以现在有很多东西还是分藏在海外。啊，这一部分是从美国运过来。啊，美国那边还有一半留给他们道场。啊，那就我是。藏在加州这一部分的图书现在运在澳洲啊，都分散了，在加拿大啊，许多地方我都收藏着很多典籍啊，在哪个地方呢都送哪个地方，现在年老了也没有时间看书了啊，每一天读华严就够了啊，读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就行了，不再搞这些东西了啊，所以这些东西啊，让你们年轻人作为参考资料。啊，所以说，恭敬供养啊，我们要学习啊，啊，尽心尽力。听闻法这个里面的意思很深， 清凉大师特别说出来，我们听了明白了啊，依教奉行，还要帮助别人啊，这个就是常讲的自心一定要化他。利他就是自利，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，要认真努力去做，把佛法介绍给别人，决定要掌握这机会，机会教育非常重要啊。教化全世界的众生啊，我过去在北京跟普老谈过，中国大陆上许许多多名胜古迹啊，是世界上许许多多人所向往的、尊敬的。美国历史才200年呢，到中国看看，那些破庙里头一砖一瓦都是几百年几千年后，他们看到非常惊讶了，欣喜啊。中国是全世界观光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啊，我们不仅仅只是用这些资源来赚取观光旅游的外汇啊，这桩事情应当做的，所以说是吴英聪的工厂啊，他们带了这么多钱交了学费，我们也得给一点东西给人呐。他没有东西给人，让人家空来一场啊，我们就得要对不起他了。所以到寺院来观光旅游啊，我们就要用佛法教导他，给他上课啊。啊，怎么上课呢？介绍这些文物就给他上课，要介绍文物表法的意思啊。你比如说是啊，见到佛殿，哎，这佛殿你看建筑两层啊，里面呢是一层啊，为什么这样建筑呢？外面建筑它的用意包含的跟外国人讲啊是相对的啊，真俗二谛啊，代表真俗二谛，里面是个真俗不二啊，取这个意思。真俗他不懂，讲相对他懂。你看有大就有小，有长就有短，有真就有妄，哎，他代表这个意思，代表相对的。里面跟你讲的是长短不二，真妄不二，邪正不二。他虽然不懂，会感觉到很惊讶，怎么不二？不二的道理很深，你慢慢再研究。是这条路叫他们就探讨吗？那你要探讨这个大道理，那你就入佛门慢慢的学吧。啊，为什么塑造这么多菩萨形象呢？佛像代表自己的性德，性德无量无边呐。菩萨代表修德，修德也无量无边呐。你要是不懂，你看看有很多在社会上有成就的这些人物，名片一拿出来头衔那么多，为什么那么多头衔呢？一个不就行了吗？那么多头衔代表他的才艺，他的成就。佛菩萨这么多的形象，对不对？代表你的自信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就不迷信了吧。啊，你们那个宗教供一个神就是一个功德，那我们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都表现在你面前，它不是迷信的，它是表法了，代表你多才多艺啊，你无量智慧无量德能啊， 一个名号，一个形象表达不出来啊，就像名片上一个头衔表示不出来啊，你得十几个头衔，二十几个头衔，哦哟，名片一张还不够硬，还翻过来，就这个意思吧。这是给他上课啊，你一进山门看到弥勒菩萨肚皮大大笑眯眯的，那叫什么？对待一切人笑脸迎人啊，度量要大，要能包容，包容不同的意见，包容不同的文化啊，包容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宗教，世界才有和平，社会才会安定的。这不就给他上课了吗？啊，每一尊佛菩萨形象都代表，都是一部经典。那个经典讲的什么东西？简简单单扼要几句话介绍给他，上了一堂课，他的学费没有白交。他会回去之后到中国，好，我学到好多东西。哦，这一趟我们这个费用没有白花，交学费真的学到东西了。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呢，他们会去宣扬，不要我们去介绍，去教他，自动会宣扬。我们教化全世界的众生呢，利用这些古籍啊，机会教育。你说这个在全世界上，这多么大的功德！啊，可惜我们没做啊。啊，无量无边的功德呢，在我们眼前溜过了，啊，没把它找到。啊，这机会教育，我们接受佛法，要把佛法这样介绍给别人。啊，所以我们学佛人随身都会带一点戒缘品，小册子啊，那 CD 很轻便，装在口袋里啊，念珠啊，走到哪个地方人喜欢送给他，跟他戒缘呢。 啊我们到商店里去买东西，我们把东西送给这些店员，我们买他的，我们要送东西给他啊。我们坐飞机，你看我们每一次坐飞机，那个飞机上面的是那个服务的人员，我们都送小车，都送给他，非常欢喜，见到我们都会念阿弥陀佛，啊，好亲切啊！机会教育啊，一时一刻都不放松啊！啊，自利利他了，听闻法了，是心修庄严闯天王，他就修的这个法门。这个法门我们总结机会教育。懂得机会教育啊，会做机会教育，他做得很成功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，好学啊，修学的态度啊，以及把这个修这个所修学的能够利益一切众生，这才真正是真正的供养。好，今天我们讲到此地。众生心海不思议，无住无动无依处，佛于一念皆明见，妙庄严天似闪了。这是妙庄严天王他所修学的法门呢，是一念习之众生心，随即应现解脱门。我们看他的赞颂也是他学习的报告。第一句是众生心海不思议。 这个心，是将信实都包括在其中啊，也就是法相家所讲的啊，八十兴旺。那附带的呢，五十一心所，这心法了。阿赖耶识的体就是真如自性啊，所以古人常讲啊，阿赖耶识是真妄合合啊，是一半真一半是妄，真妄合合在阿赖耶。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，真妄合合的众生相爱，诸佛菩萨的心海纯真无妄啊，那是性海啊，所以这个地方不讲色海，讲心海啊，讲色海的偏在妄这边，讲性海啊偏在真这边，所以讲心啊真妄啊都包括在其中，意思就是真心跟妄心呢，都不可思议。真心所现的是一真法界，啊，本经所讲的华藏，啊，往生经里面所讲的极乐世界，啊，那是真心变现出来的，而设法界一真庄严呢，是妄心变现出来的，啊，不仅是我们这个人法界啊，天法界啊，天还有色界、无色界啊，六道以外的还有声闻缘觉菩萨啊，佛法界啊，这个佛。天台家讲的藏教佛、通教佛啊，贤首大师所说的小教的佛、实教的佛啊，贤首讲五教，小师宗等远啊，小教、实教都还没有见性。换一句话说，还是为识所变的啊！所以天台家把他们列在六级相似即佛啊，所以四圣法界是相似即佛，在六道里面呢。真正功夫得力的观行即佛，功夫不得力的叫名字即佛，叫有名无实啊。天台家给我们分析的很清楚啊，很明了啊。所以我们自己看看他们这种方法，我们今天是在哪个阶段，在哪一个等级啊？自己要清楚啊，然后才知道怎样精进，怎样努力，把自己的境界向上不断提升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众生。他所指的是十法界里面的众生啊，心海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的思想 他的见解，非常复杂了，无量无边的。四弘誓愿里面给我们说的烦恼无尽，誓愿断了，这个心海就是烦恼的根源了。真的是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。那么我们现在也就落在这里头啊。第二句给我们说明这个现象，这个现象的真相，不住无动无一处，佛给我们说明的这四是真相啊，众生的思想见解。这里头说了三桩事情，清凉大师有个注解，注的文字不多，注得很清楚。前半就是前面两首偈，是所知啊众生心的。第三句呢，能知啊，我们在佛法里常常听讲，你看看这个众生多少，无量无边的众生，众生起一个极微细的念头，佛都知道啊。这个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？我们很多人听到怀疑啊，佛会说大话了啊，他怎么会知道啊？佛真知道啊。佛为什么知道呢？这个地方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一念，一念就知道了啊。不仅仅是只有佛知道，你也会知道，你能够做到一念，你就知道了吗？你可以去证明啊！你不相信试试看吗？只要你做到一念，尽虚空遍法界，所有一切众生起心动念，你都知道。佛说的话，高明的地方就在此地。是可以叫你去试验去证明的啊！佛并没有说只有我有这个能力，你们都没有，佛没说过。佛说智慧能力大家是平等的，佛有这个智慧，佛有这个能力，人人都有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，只是现在你把你的能力失掉了。能力为什么失掉了？因为你有二念三念，你不是一念啊。这个我们常讲的三心二意啊，三心二意啊，你的能力就失掉了啊。三心二意不是一个形容词，是确确实实的啊。三心是指的什么？阿赖耶、莫那、意识，这叫三心啊！啊，二意是什么呢？莫那叫一根，啊，第六叫意识，这一根跟意识叫二意啊。设法界的众生，给诸位说，都是用的三心二意啊，不仅仅是六道啊。六道众生用三心二意，完全违背事实真相。 也就是说完全违背了信等，这是六道轮回的众生啊。四圣法界众生还是用三心二意，他们用的真啊，他们是随顺性的，我们六道是违背性的。如果不用三心二意了，那就是成佛了啊，那就超越十法界了，就到一真法界了啊。华严经上讲，初住以上的菩萨，哎，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啊，他们是真佛，分正佛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他们起心动念跟如来果地上是一样的，古人呢用个比喻，比喻得很好啊，像天上的月亮啊，初三初四你看那个月牙啊，寿五看到满月，那个月牙也是真的月亮月光啊，不是假的啊，满月也是真的啊，一点都不假了。所以把这个缺而没有圆满比作四十一位发生大事啊，十五的月亮呢比作究竟圆满的佛果，他们都是真的，都不是假的。楞严经上这些比喻很多啊，都说得很好啊，所以我们知道啊，佛讲话是真话，只要你做到一念，这个一念呢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啊，念佛真念到一心不乱就做佛了，一心不乱那个功夫有层次啊，古大德给我们讲有事业心有理业心啊，事业心呢还是用八十五十一心做，就还是用三心而已，但是它顺法性，就跟四圣法界相等啊，跟他们地位相等，超越六道轮回了。还有更高的理业心，理业心呢完全不用三心二意了啊，相宗里面讲转八识成四智啊，不再用心意识了，理业心，理业心呢就是一真法界了啊。祖师大德给我们讲经说法告诉我们啊，你看证得理业心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，十报庄严土我们都知道发生大事啊，啊，华藏世界是十报庄严土 啊，可是你念到四一心不乱呢，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，于是我们恍然大悟，方便有余土是指什么地方的？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里头的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，六道里面是凡圣同居土。我们念佛功夫浅的叫功夫成片，也就是功夫得力了，还没有达到四一心 就能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。历代祖师大德告诉我们，西方世界真正殊胜之处，就是凡圣同居土。说暴徒，说老实话，一点稀奇都没有。啊，跟给十方世界一切诸佛说暴徒没有两样吧？啊，我们果然念到礼业心不乱了。啊，教光法师在《楞严正脉》里面讲，舍实用根，就是相宗讲的。转八十成四智，你有这种本事啊，破一瓶无名正一分法身，随便升到